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有趣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HYPER 开头提问，除了帝王世家，什么样的人能在古代的官方史书里立传啊？有没有公开的客观标准？有没有可能通过跟修史的史官关系好，或者是贿赂史官，能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先人在国史里立传？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之规啊，修史书又不是编数学课本，是吧？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加减乘除什么的都有明确说法。这个官方修史呢，人家的目的是确立正统，对吧？我修前朝史，我才是承继大统的那个。至于说选谁不选谁，踩谁不踩谁，那完全是屁股决定脑袋，是吧？没有一定之规啊。历朝历代负责修史的一般都是大儒啊，得找有学问的人来干这个事儿。但是换个角度来说，正是因为没有客观的标准啊，不能来个人就干，对吧？所以才需要找这些专业的人来替朝廷修史。至于你说的这个什么贿赂啊，起码正史记载里没提啊，这种事儿也没人敢乱搞。你修完了史书是要给皇帝过目的，对吧？最次也要给朝中的重臣看一眼啊！你要是乱在里面搞这些有的没的，那绝对是掉脑袋的事儿。会员朋友 ASBTRO 提了一个问题：刘邦清理开国功臣，结果激起了几位异姓王造反，爆发了内战。反观朱元璋在蓝玉案中杀了那么多勋贵武将，也没造成这样的局面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想请教一个问题，朱元璋任内的四位丞相徐达和李善长是开国元勋，当之无愧。可是胡惟庸和汪广洋到底干了什么事儿，能在文臣武将之中脱颖而出，入了朱元璋的法眼，跟徐达、李善长相提并论呢？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，其实你这个问题答案就在谜面上，是吧？你自己都讲了，这反的几个都是异姓王，是吧？刘邦也没清理别人，就清理这几个异姓王了。这帮人有封地有人马，我这块地方什么事儿都我说了算，是吧？人家有能耐不听朝廷号令啊，所以你要清理我，那我肯定就反了。你看朱元璋清理的都什么人，是吧？都是将，甚至咱们说都不能叫领兵的将，都是跟南京城里好吃好喝，天天不进兵营进官署的一帮老将。这些人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，但是不可能跟那些个异姓王一样有自己的势力足够他们起兵谋反的。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啊，这个汪广洋也是开国元勋，只不过他是个文官啊，不领兵打仗，所以不显眼。朱元璋进太平府的时候，汪广洋就投奔了他啊，从元帅府令史一路做到了江西参政啊，也是朱元璋这儿老资历的文官了。至于胡惟庸，他主要是由李善长举荐，是吧？他跟李善长是同乡，再加上他最开始装的非常小心谨慎啊，大小事务都上报朱元璋啊，所以才点他当的丞相。会员朋友贵州小汽车提问：清末新军很多低层士兵军官剪辫子，这个行为在清廷眼中不算是叛国吗？为何清廷仍然默许呢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，远到不了叛国这一级啊。辫子这个事儿属于是可大可小的，没别的大事儿的时候，辫子就是个大事儿，是吧？你要是敢剪，那就是杀头的罪。但是清末都到建新军的时候了，大清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谁还管你剪辫子留辫子，是吧？朝廷根本没那个功夫搭理这个事儿。训练新军的话，辫子又碍事儿，对吧？所以军官士兵都不愿意留，自己就给剪了。朝廷的目的呢，也是先把兵练起来啊，辫子不辫子的以后再说，是吧？所以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咱们的老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啊，看续长编太宗端拱年间户部郎中张继递上的一份奏折，望陛下少度僧尼，少崇四观，劝风俗，勿田农桑，则人力强而边用时也。请教一下，为何大建寺庙和道观对于文臣来说是不好的行为啊？对于中国古代人的观念里来说，崇佛和崇道都会导致亡国吗？这个事情在咱们的会员节目里提到过好几次了啊，这宗教势力强了，建的寺庙和道观多了，那些个和尚道士可是不上税的，对吧？不仅他们不上税，给他们种地的人也不上税，那民间的财富和土地都流向这些地方了，没朝廷的份儿了，是吧？文官可不就是排斥寺庙吗？但这事儿你也不能一刀切啊，不是说崇佛和崇道就会亡国，是吧？没这么绝对。 那都逮到宁佛那个程度了，对吧？不仅你信，而且皇上也信，还得是那种号召全国一起信佛信道，然后拿出大笔的钱财修寺修观啊，把和尚道士请进宫里供着当国师的那种，是吧？这才是亡国之道啊！平常那种信佛信道的到不了那个程度。徐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为何英国只有陆军不是皇家陆军呢？咱们好像在之前的翻牌里提到过啊，这个跟组建的背景有关系啊。英国海军是查理二世组建的，当时斯图亚特王朝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复辟，是吧？大家都怀念君主制，拥护皇家，所以查理二世管海军叫皇家海军没问题。这个陆军是1707年詹姆斯二世的三女安妮一世组建的，是吧？那时候权力法案已经公布了，大家对君主专制很提防，所以说组建陆军的时候特意去掉了皇家俩字。至于空军组建的时候，都20世纪了，英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早就趋于稳定，是吧？皇室又成了英国的国家象征，所以又把皇家俩字加了回去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这个英国陆军组建的基础是当年英国内战里的义会军啊，人跟皇家是对着干的，给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，是吧？那名字里肯定不好再带着皇家俩字了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请问袁世凯作为领兵统帅，取得过哪些重要战役或战斗的胜利吗？啊，或者说北洋军在分裂成各个派系以前，取得过哪些比较著名的军事胜利吗？这个袁世凯带兵有胜啊，不过呢，不是什么大仗，甲申事变就是他带领的人冲进皇宫里给日军打了出来，然后呢，把朝鲜王室救了下来啊，这是其中一场胜利，不过算是小胜，两边加一块没多少人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镇压景亭兵起义这一场啊，庚子赔款以后，地方上抗捐抗税的事儿很多，闹得最大的就是河北景亭兵这一波，最后也是由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负责镇压啊。不过前后也就投入了2000人，不是什么很大的战役，是吧？他生涯里打的仗就这么几场。会员朋友 SS735230 8提问。为何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头盔常常把整个脸部都护住啊，只在眼睛开个缝，而中国古代的头盔却大多欠缺脸部保护啊？这是战术上的差异导致中国并不重视脸部防护吗？这事儿要两说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中国古代没有贵族骑士这个传统，是吧？都是平民百姓当兵，就算是骑兵比步兵高一头，那阶级地位也是摆在那儿的，朝廷不可能说给你配多好的护具，是吧？极少数情况也有啊，比如你看金的那个铁浮屠，那个就是经典的巨甲重骑兵，人就是配了金属面具防护脸部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古代搞平民兵啊，看量不看质，是吧？所以甲胄技术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差啊，很难跟欧美搞的贵族骑兵一样发展出成体系的金属重甲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！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！谢谢会员朋友们。